复次善男子，言忏悔业障者，菩萨自念我于过去无始劫中，由贪嗔痴发身口意，作诸恶业无量无边。若此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界不能容受。我今悉以清净三业，便于法界极微尘刹，一切诸佛菩萨众前，诚心忏悔，后不复造，恒住境界一切功德，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忏乃尽，而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不可禁锢。我此忏悔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
这一愿嘛，这个忏悔业障，几乎这个所有的宗教，基督教、道教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视这个忏悔的。道教刚一开始嘛，主要就是用忏悔的方法给人治病，基督教也是这样。在佛教里边呢，小乘跟大乘的忏悔是不一样的。小乘的忏悔呢，主要是这个出家人犯了戒以后，在僧团里边坦白以后，得到这个僧众的认可，然后你就可以继续在僧团里边生活下去。忏悔过去的业障吧，小乘不大重视这个。大乘呢要忏悔无始以来所有的一切业障。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忏悔呢？因为这个大乘呢，他的发心呢比小乘要大得多。你的发心大了，你的业障也就大。你不但要自己这个清除自己的业障，而且要这个，因为你要度很多的众生，还要承担众生的业障。所以你如果不这个至诚的忏悔的话，在修行当中呢就会出现很多的障碍。这个在大乘里边呢，主要的忏悔方法是这个一个是波州三昧。波州三昧嘛，这个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修，他要不停的要走，而且要24小时连续不断。这种忏悔的方法消除业障的力量也是很大的，但是这个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修，这个呢就是观普贤菩萨行经，这个专门讲忏悔的。但这个经里边讲的忏悔的方法呢，一般的人呢也是没办法修，因为他要观想这个普贤菩萨的形象，观想的非常具体非常详细，一般来说我们也观不上，然后还进行这个十相忏悔。这个就是88佛忏悔，有35佛、53佛。这个忏悔呢，因为主要是这个念诵这个88佛的名号礼拜嘛，实际上他忏悔不到内心的深处。在立教里边嘛，主要是这个修金刚萨埵忏悔法。因为金刚萨埵呢，他这他是这个普贤菩萨的报身，比较里边讲是报身，他的特长呢就是深入众生的阿赖耶识，他主要是阿赖耶识成就的。这业障是什么呢？他是阿赖耶识里边的种子，跟阿赖耶识里边包括的你现在的身体，他是业障的一部分。甚至呢，修行深的人他都会感觉到你的业障呢跟烦恼呢甚至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实际上每一个细胞里都有过去的业障跟烦恼的种子。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忏悔业障来讲呢，这个那金刚萨埵跟普贤菩萨呢就是最特长了啊，他是专司这个的啊。那个密教的金刚萨埵法嘛，要比显教的普贤菩萨行法呢要好修得多。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是修这个，但是修的时候嘛，还是要用上这个十相忏悔。因为藏传佛教它传的这个金刚萨埵法里边它没有十相忏悔，我们普贤行愿法门里的这个金刚萨埵法里边就把这个十相忏悔加进去，这样忏悔的力量就更要大。而且这个经里边讲的忏悔它都是自己忏悔自己的业障。这个经里边所有的修法都是从自己出发，从自己出发，你这样时间长了以后，你 增长自己的我慢，反而是增益我慢啊。所以我们普贤行愿法门里边，把所有的法门它都是要这个跟众生在一起。我们忏悔也是不但自己忏悔，还要带众生忏悔，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佛教里边的这个什么都从自己出发嘛，所产生的这个弊端啊。这是这个确实非常重要。如果你大乘发了心以后，不忏悔的话，不先把业障除掉的话，这个尤其现代人来讲呢，一般是非常危险的。大概我们这个参加我们禅修的人边，起码已经出这样三四个，因为现代人的福报特别大，这个我们都是尽量的消费，尽量的享用，对吧？你这个无始以来积积的福报，现在年轻人可能你很快就想完了，想完以后那你那你不得癌症这个干啥你福报想完了嘛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呢，必须要先要修这个忏悔，把业障铲除清除，清除以后呢，你修行的过程当中起码是没有不遇到大的障碍，不会得癌症，不会出车祸不过你这个做生意嘛，起码不会有大的亏损这个我认为是我们今天学佛的第一步起码你先做到这个吧。还有前面的呢，我讲到这个礼拜跟赞叹三世诸佛，三诸佛过去佛跟现在佛嘛，这个都好办，就主要这个未来佛这个就存在一个问题了。因为从原教的教育看的话，所有的众生都是未来佛，都有佛性，未来都可能成佛，起码可能成佛吧。有的人理解嘛，这肯定就成佛。这个《大般涅槃经》里边也确实也是这样说的，只要有心的，将来都必定成佛啊。究竟是不是这样呢？如果说你把所有的众生都看成未来佛的话，那就所有的众生你都必须要礼拜了，包括那个罪犯、那个恶人。那个低等的畜生、动物、病生的病毒，我们也应该礼拜了，那《法华经》里边有一个常不清菩萨，他主要就修这个。如果就这样做的话，这个会，使别人会笑话。这个呢，也会增益你所礼拜的那些众生的我慢，所以我想，这个礼拜的未来佛呢，应该是在未来了他已经成佛的这一种。当他为了成佛的时候，我们把他当作佛了，里边这个是完全应该的。这个呢，就像弥勒菩萨这样，一生不出菩萨这个他的功德呢，跟佛的差别，这是在量上的差别。这个我们可以完全把弥勒菩萨当作跟佛一样看待，其他的贤劫千佛里边的，贤劫千佛里边有的圣人就在这一界必定要成佛的，有的天子连三恶道都没出。有的还是凡夫，有的呢，没有达到这个不退转菩萨这个就，他现在是什么，就我们应该现在把它当作什么看待就不应该在形式上面去，有礼拜这个所有的未来佛再看下边吧。
复次，善男子，言随喜功德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微尘数诸佛如来，从初发心为一切智，勤修福聚，不惜生命，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微尘数劫，一一劫中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微尘数头目手足，如是一切难行苦行，圆满种种波罗蜜门，证入种种菩萨智地，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即波涅盘分布设立，所有善根我皆随喜，即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生一切种类所有功德乃至一尘我皆随喜，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辟支佛有学无学所有功德我皆随喜，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至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我皆随喜，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喜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
这一愿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跟随喜呢就是为别人为他欢喜，这个主要是针对嫉妒的， 它跟嫉妒是相反的。但是这个嫉妒呢，可以说我们凡夫众生天生的一种心理功能。我注意观察了这个，就连这个小猫小狗显然有明显的嫉妒心，我观察这个婴儿呢也有嫉妒心，明显嫉妒心，就是要产生嫉妒心呢，这个非常容易，但是随喜别人是不容易啊。这个随喜有什么好处呢？它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真知自己的这个嫉妒这个烦恼啊，因为这个烦恼害处很大，尤其是基督教跟这个欧洲人好像是前德国嘛，他把嫉妒呢当作一种疾病，这个可以治疗是免费的，别的心理疾病治疗了是要收费的，但是嫉妒的心理治疗它是免费的。因为西方人认为他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这个嫉妒心呢对富人害处非常大。这个穷人嫉妒富人了，这个一般的来讲天生都有，所以这个烦恼呢，你嫉妒别人的时候，实际上，既增进了自己的我慢了，又这个减损了自己的功德。从人际关系来讲，你不可能，你嫉妒别人，不可能跟别人搞好人际关系，所以这个一个方面呢，它是这个对着自己的嫉妒这个烦恼。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跟广结善缘了，因为你分享别人的欢喜，你表现给他，你告诉他的时候，不管什么人呢，他都会高兴，会增加他的欢喜，原来跟你关系不好的，他可能慢慢会变好，这个人为我的成功而欢喜，这可以交朋友，也不起码，起码他当时他会感到。很高兴，会欢喜，这个随喜的这个好处呢，确实很大，所以那个当今的这个星云大师嘛，他也特别提倡这个啊，这是这一愿，我们不但要随喜十方诸佛，而且要随喜所有的众生，更重要的是随喜所有的众生，好吧，再看下一个，
复次善男子，言勤转法门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中，一一各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广大佛刹，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一切诸佛乘等正觉，一切菩萨海会围绕，而我悉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殷勤劝起转妙法轮，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常劝请一切诸佛转正法轮，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
这一愿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要勤转法轮呢？因为这个佛说法呢，它有个规矩，它都是佛不主动的说法，它都是众生请问某些问题的时候，他随机解答。基本上，阿含经里边也好，大乘经里边也好。无问自说的经没有几个，佛说阿弥陀经是无问自说，这个南传佛教有一个无问自说经，不多啊，大部分的经都是这个听众提了问题以后佛随机解答，这个也是佛的一种尊严，也是这个佛跟众生的关系的一种需要吧，所以你这个请佛说法以后，你看那个大乘经里边，这个我们刚学过的这个解深密经里边，那菩萨请教这个问题以后，佛都是赞叹他，你是为了利益众生而请教这个问题，那菩萨不自己不懂，他是为了众生的请教的，如果不请教的话，佛就不说法，所以这个请佛说法了，这个。对众生的利益很大，对自己的利益也很大，对自己来讲会有很大的功德，所以这一愿呢，当然我们是没有碰着这个释迦佛在世了，但是也还是可以修的，可以修嘛，我在功课里边呢，这个经常劝请这个释迦佛说法，实际上释迦佛嘛， 灭度以后嘛，在灵山每天都在不断的说法，只不过我们层次嘛达不到，也不但我们达不到，阿罗汉也达不到，他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嘛，他应该在人间度的这个基本上已经度完了，就是他所谓的度就是度到正到阿罗汉果，这个已经度完了，然后没有证不到的了，他已经做了得度的因缘嘛，这些呢在为了弥勒佛出世的时候嘛完全度光，就说你当时皈依了这个基督释迦牟尼佛的，在弥勒佛出世的时候完全度光他在干什么呢？这个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他主要就度菩萨了，就是那个别教的初地上的菩萨，落在灵山经常都在说法，不但说这个他已经说过的那些说法，就今天我们人家的一切问题他都说只不过我们没有去听法的这个资格了好吧，这里
复次善男子，言起佛住世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数诸佛如来，将欲示现波涅盘者，及诸菩萨声闻缘觉有学无学，乃至一切诸善之事，我悉劝请莫入涅盘，今于一切佛刹及微尘数劫，为欲利乐一切众生，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劝请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
这一样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因为在这个《长阿含经》里边，它有一个经的记载，这个天魔就桃花自在天的天魔，这个天魔跟佛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我们也弄不清楚。这个天魔来了以后，他说：“释迦牟尼佛，你应该度的，你都已经度完了，你应该走了吧？就是然后佛也不好回答，为什么佛不回答呢？这个我就弄不清楚。佛就问这个阿难了，说我应该不应该走呢？结果阿难了被这个魔加持以后，他懵懵懂懂的，摸到他就说应该走了。又说了，当然天魔就有这个理由了。他说你看你的弟子也不需要你了，众生也不需要你了，你还是走吧。就佛就这样灭度的，这个所以劝请佛住世呢，这个功德很大。如果不劝请，他为什么走？这个我们也弄不明白。反正你不劝请，他就走了。这个不仅就是劝请佛住世，而且这个里边劝请所有的善知识住世。因为你劝请他的时候，这个众人的很多众生的意愿呢，他也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加持力量。他的寿应该尽的，他就可以延长寿命。他应该得病的，他就可以不得，因为众生的意念，他那个加持力也非常大，所以这你要劝请他住持，他的他自己的功德也是很大的，是这一点。你看下面，
复次善男子，言常随佛学者，如此娑婆世界品无遮那如来，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剥皮为纸，吸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皆如须弥，为众法故不惜生命，何况王位、诚意聚落、宫殿园林，一切所有，集于种种难行苦行，乃至树下成大菩提，视种种神通，起种种变化，现种种佛身，触种种众会，或出一切诸大菩萨，众会到场，或出声闻及辟支佛，众会到场，或出转轮王、小王眷属，众会到场，或出刹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会到场，乃至或出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众会到场，处于如是种种众会，以圆满音如大雷震，随其乐欲成熟众生，乃至视线入于涅槃，如是一切我皆随学。如今世尊毗卢遮那，如是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所有尘中一切如来，亦皆如是，于念念中我皆随学，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学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
好吧，这一遍就是所谓的学佛，学佛嘛就是把佛当做一个榜样，从他出发心，然后力竭的修行，所修的那些嘛， 我们都要学习，学佛学佛嘛，就是向佛学习，这个应该是一个，现在讲终生学习，学佛嘛，应该是一个无尽学习，就像善财童子一样，尽外人境也都要学习，这个里面主要讲释迦牟尼佛，他以这个毗卢遮那佛，他的修行呢，在诸佛里边，他是以修难行苦行而著称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佛都必须要修难行苦行，有一个经里边讲，弥勒了就跟释迦牟尼佛相反，他不修难行苦行，他修安乐易行之道，他的安乐易行之道就是昼夜六时，至诚的力尽十方诸佛，他这样也能成佛，但是就比是精进修行的难行苦行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慢了一点。本来呢，他应该在衔接第四佛，释迦牟尼佛在他的后边。结果呢，释迦牟尼佛修难行苦行嘛，超越他，在他前面成佛了。那弥勒还得很长的时间了，还能成佛，才能成佛啊。就是这个修难行苦行，这个是最难修了，最难修了。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学习嘛，这个尽量的能够修嘛，就修这个难行苦行。难行苦行它也不是要求凡夫就这样修的，修难行苦行嘛，它是要求这个正道无生法忍的菩萨这样修的。一般像安忍这一座第三地的菩萨修的，他不是说你叫你一发心，你一学佛，一发了菩提心嘛，你就去修这个难行苦行，在道场里边没有这样的教理，这个你发了这个长远的愿，当你将来正道无生法忍，修难行苦行一点也不难的时候，你再修啊，这一点是这样。这看下一遍。
复此善男子，言恒顺众生者，为净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所谓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或有依空及诸秽木而生住者，种种身类、种种色身、种种形状、种种相貌、种种受量、种种族类、种种名号、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欲乐、种种异形、种种威仪、种种衣服、种种饮食，处于种种村营聚落、城邑宫殿，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无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如是等类，我皆于彼随顺而转，种种城市、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于诸病苦未作良医，于失道者施其正路，于暗夜中未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福藏，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何以故？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成事，则为尊重成事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譬如旷野沙寂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花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善男子，汝于此意应如是解，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菩萨如是随顺众生，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顺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
这一样呢是极其重要的。他先讲恒顺的意思呢，就是经常的、永远的随顺众生。随顺就是顺应的意思，现在还有一个叫顺应的意思，是根据众生他自己的需求嘛，去满足他的需求， 这个叫做随顺。然后就讲了这个随顺的众生的包括哪一些的、这个种类非常多。佛经里边讲有九类众生，有十二类众生。先说四生，就是从生的方式来讲，有四种不同的生的方式：卵生、这个鸡鸭等等，胎生、像我们人啊、猴子等等，湿生，这个指的是这个乘湿气而生，主要是昆虫；化生呢，主要是指变化，忽然一下就生了。这个有诸天，还有这个昆虫里面的，像这个蝴蝶呀、蝉呀，它要经过几次变化，这个也叫化生。生的方式有这么四种，还有以地水火风而生住者，这个《楞严经》里边讲，这个风、海水这些都可以成精的，都可以变成有情，就是风甚至都可以变成有情，它的存在方式就是一种风，以回味而生住者。以什么味回味生住者呢？这个住在树上的猴子啊，这个鸟啊等等，另外呢，它还有以回味生住的，还有一种，这个树跟这个花呢也可以成精的，这个只有《楞严经》里边讲，这其他佛经里边都不讲，这个怎么成精呢？你把这个成精的原理问清楚以后，你这个生命的原理才能搞清楚。当然一般科学家嘛，他绝对不相信这个花也可以成精，这个树也可以成精然后这个天龙八部天龙八部这是经常来听佛说法的天等八种，也叫做八部鬼众，八部神众。首先诸天有二十八天这个来听法的，这个最拥护佛的，这个佛的最大的护法就是，斗笠天的这个帝释，一般的来讲，他就是道教所说的玉皇大帝，他是这个三十三天的，总的这个主管吧，就说，这个是佛的，最大的一个护法，然后就是四大天王，这个。四天王天的，但是四大天王呢，他的他只是这个他是地势的一个城，他的级别并不高的，他主要主管这个在人间的这个维持人间的跟鬼神之间的这种秩序所以叫做护世四天王，也叫做又简称为世间主因为他保护人类，他是管理鬼神保护人类的因为鬼神侵害人类的很多，就是四大天王来主管的所以我们学佛呢必须要有护法这个护法呢并不是我们学佛的人有护法，所有的人都有护法，这个阿哈经里边讲的福德大的人呢，他就有很多的护法在鬼神在保护他然后呢他说福德小的人呢，就像那个牧人呢放牧一群羊一样，很多的人呢，你只有一个护法保护你，而你受了三皈以后，你的修行越好，你的护法就越多这个护法管什么呢主要管理这个管理鬼神这个侵害你的这些鬼神跟魔然后干达婆是一种这音乐神有三种，干达婆、阿修罗跟紧那罗。阿修罗呢，在佛经里边讲阿修罗琴，阿修罗的这个音乐天层是很高的他一弹琴的话就说这个这个叫做哪一个罗汉嘛都禁不住都起舞了还有这个紧那罗，紧那罗呢有的时候也翻译为人非人，他是头上有一只脚跟人的形状是一样的，但是头上有一种脚，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歌舞神这个干达婆、紧那罗、阿修罗这四天王天呢都有他的天国在地上呢也有他的天国，所以我们把这个海市蜃楼呢叫做干达婆城就是干达婆的有的天国呢是在地面上只不过人的肉眼看不见这个天龙八部里边这还第二种龙 龙的种类呢是很多的，它的这个老道，它的范围里边，它包括所有的灵长类的动物啊、但是佛经里边所讲天龙八部的这个龙呢，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这种龙啊、这种龙呢有三种，天龙、地龙跟海龙。天龙呢是在天上，这个海龙呢是在水里，地龙呢是在地下，是保护伏藏的啊、这个数量很多。龙呢它的夜莺呢是这个修习布施跟禅定，但是呢这个有的戒不能守，主要是脾气大啊、或者在临终的时候一念成恨了，犯了这个一个佛经里边讲比丘比丘尼了多转生为龙啊，因为他修习布施也修习禅定，但是脾气大啊，跟人吵了一架或者临终的时候一个成恨心现前了，他就转生为龙。所以呢，因为他修了禅定，一般初禅二禅都是有的，所以他龙呢经常住在定中啊，所以佛经里边把这个经常住在定中的这种定呢称为龙定啊，它是一种定，就像龙一样啊，它自然天生它就有禅定，也有神通。所以四部十一力里边呢，龙力是不可思议这力之一啊，因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为啥能有这个神通呢，这个原理也讲不清楚。它可以随意的变大变小，它的速度呢接近于光速，所以诸天呢如果要来往于人间的话，一般骑龙的多一些，如果你要到兜率天的话，你的速度呢必须要接近光速，你人的火箭你是没办法到达的啊，它都是要有这个修所有的宗教里边要修，你够上升天的这个资格以后，他必须诸天呢要带着这个交通工具来接你，不接你的话，你自己的神通你是不可能到达天界的，因为它离得很远啊，你的速度要很快你才能到达那个地方啊。这个是龙啊，龙呢有的是佛的护法，但是这个龙呢因为脾气太大，所以非常容易犯戒啊，因为它这个一动怒呢它就会发大水啊，或者它还有毒，它会使人生病，它会制造瘟疫，好多瘟疫呢就是人得罪了龙以后龙制造的，龙非常容易得罪龙，因为你看不见它，但是你到它的地方以后，或者把它的环境污染了，或者把它侵害了它就发怒，它就会给人制造这个，当然制造了以后也违反天条，会有天上的处罚它，所以一般能活到千年的呢很少，佛经里面讲龙的寿数是一劫，但是能活到一劫的很少，所以他也很痛苦，也是听佛说法了，希望能够超出这个轮回的，这是龙。最后的一种就是还有阿修罗这阿修罗呢，这个是大概最重要的一种神了。楞严经里边他讲，他有四种天阿修罗，鬼道的阿修罗，还有畜生道的阿修罗他住在天上的这个阿修罗的有四大阿修罗主这个王其中的一个叫做罗侯阿修罗王，罗侯就是就是那个叫就是日食跟月食的那个星叫罗侯星这个阿修罗王呢，他这个大智度论里边讲罗侯阿修罗主呢常依佛住天就是阿修罗的这个数量是很多的诸天只有36万，但是阿修罗有百万他的修行的方法是跟诸天一样的，跟佛教也一样，跟道教也一样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的哲学观不一样，他的见地不一样甚至他四谛他也可以接受，他的见地不一样他的比较注重于物质，比较注重于世俗的这个人家社会的管理，人家的福报的修行这些所以他的信众呢往往要比诸天跟这个佛教的信众要多，他的力量也很大。这个阿修罗主呢他不服这个帝释跟这个大梵天王，他经常要跟帝释跟大梵天王要争权《法华经》里讲有的时候就诸天就胜了，有的时候阿修罗胜了，如果阿修罗胜了他当了玉皇大帝了，这个人间的气候也就反常了，人类的寿命也就缩短了但是这个阿修罗呢是这个 佛教最大的敌人了，因为这个阿修罗主，他非常反感佛，非常这个他害怕佛，因为这个他的权欲很强，他想统治很多的人，而这个佛教呢，他信的人多了以后，或者是解脱了，谁也管不着，诸天也管不着，阿修罗也管不着，或者呢往生西方净土了，你也管不着，他的徒众就没有了，所以他非常害怕佛，也反对佛，所以现在呢是阿修罗的力量呢越来越大，所以佛教徒呢他修行的话，他的障碍就比其他宗教的大得多，因为往往你想修行，他就被阿修罗就加持你了，加持以后你首先你的一个烦恼就控制不住，这个你会遇到各种障碍，或者就生病了，或者就其他的障碍，所以我们必须要行愿修行的话，必须要这个发心要很正，见地要很正，而且真正发了菩提心以后，真正发了菩提心，他阿修罗也护持你，因为你不会轻害你，你还会度他，你还会教给他佛法，他也想学习佛法，他就不会轻害你，你只是为自己修行，你不发菩提心，你想解脱，你想自己往生净土就走了，那他阿修罗呢，肯定不会饶恕你，你就是阿修罗。这个，然后讲对于这些众生，还有这个无想，分种类的这个有想无想，有想呢，主要是一些动物里边的一些，它有知觉的，想是知觉；无想的主要是无想天，在四禅天里边的一种。非有想，非无想呢，主要是非有想，非无想天。这个主要是佛教里边的人修行以后，他没有见到，接近于见到，但是他能进入这个非想非非想出定，他就往生于这个，死了以后呢，往生于这个非想非非想出天。然后《瑜伽师论》里边讲，这个阿罗汉的最后的归途呢有三种，如果不进入五欲涅槃的话，进入五欲涅槃的到哪里去了呢？他就寄住在这个非想非非想出天里边。因为它也是无色的，如意涅槃也是无色的，它的境界差不多，但这阿罗汉呢，只是比它多一个，我能看到真如，这个非相和非相出天呢，我能看到真如，我还没有完全证得真如，所以它就寄住在这个非相和非相出天里边，就这样的众生呢，你也要发愿要度，那他的境界比我们凡夫要高多了，但是我们也要发愿要度他。然后这个对于 这所有的众生嘛，要怎么随顺呢？这个提得非常高。第二，如敬父母，如父师长及阿罗汉来之如来等无有异，要这样尊重他，为什么要这样尊重他呢？要看到他本来具有的佛性，这个他见到的人呢就才能看到他的佛性，他的佛性呢跟我们甚至正道果位的众生的佛性确实是没有差别的，所以他也完全有将来能够成佛的这种可能性。当然这是一种可能性了，因为这种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但是你要成佛的话，成佛这件事情是一件事，那是一个理，这是一件事，所有的事呢都必须要具足因缘，就所有的因缘都要具足。法华经讲佛种从缘起，他如果没有这个因缘的话，他还是最终不能成佛的。所以实际上众生最终能够成佛的，那众生里边极少数极少数的，但是菩萨呢要发这种愿，他既然具有成佛的可能性呢，要这个发愿嘛，要度他将来最终要成佛，甚至呢要从尊重他的佛性要跟尊重佛的要没有差别，这个确实是你没有亲眼看到这个他所具有的佛性的话，你是很难做到的，是吧？具体的讲呢，他就是讲的这四个：尊重城市，尊重供养。城市就是现在的服务的意思。佛经里边经常讲四事分城市，就是饮食、衣服、医药、跟赞叹，这四种城市。还有尊重供养。这个，然后这四种很具体的，一住病苦为做良医。这个良医呢，不仅仅是指 医治他的生理疾病、身心疾病，而且是医治他的心病。佛经里边讲，这个诸佛呢，佛呢是大医王，是专治众生心病。这个包括现在心理学所讲的，心理障碍、精神心理疾患，而从佛法讲的话，所有没有这个正道不退转菩萨地位以上的众生的，都是有心病的，然后这所有的众生你都要发愿，要治疗他们的这种心病，要做良医治疗他们的心病。然后呢，与师道者失去正路，这个不仅仅是你在路上碰到一个迷失路的人了，给他指路，据说前些年了，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这个广东，他们说你去问路的话，拿一块钱来告诉你。我也碰见过，我在广州都碰见过，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给别人指路，这个什么都不费了，这个是一个修布施的一个最容易修的，但是这个里面讲的，与师道者失去正路，包括的很广，那就是你整个人生路上，你迷失正确的人生方向的这种众生呢，你要给他指示正确的人生方向，树立正确的三观，就是这一点。这个呢，以暗夜中为做光明，这个不仅仅讲你，在晚上暗夜当中嘛，你，给众生照明啊，做灯塔呀，提供灯塔，提供，这个路灯啊等等，主要是这个，做心理上的光明，那种处于心理上的黑暗当中的这种众生，这种众生是极其多的，他内心的心性光明没有发现。你要给他做指示，这个让他发现内心的光明的这种明灯啊，智慧明灯吧，所以佛称为照世灯嘛，主要指的是照亮人心的黑暗，那么你这样看的话呢，几乎所有的众生大概内心没有黑暗的1%也大概都没有，你这样发菩提心的话，那你这个菩提心嘛，那才算真正是如实的，是坚固的。然后最后一个是以贫穷者令得福藏，这个福藏呢，指的是地下的宝藏。藏传佛教呢，把莲花生大师埋在地下的那个佛经呢，还有佛像等等吧，叫做福藏。它包括埋在地下的珍宝跟矿藏，也包括这个。这个佛藏呢，它是也有专门的一种农呢，是守护这个佛藏的，那个以贫穷人命的佛藏，你不仅仅是要给他财富，像现在的精种扶贫啊，你要助贫呢，要助学了，而且呢，要这个让他开发了内心的宝藏，这个是真正的这个令得佛藏。如果他内心的宝藏不开发的话，那他财富再多了，他也还是一个穷人。我就听这个他们讲，有的企业家呢，他感叹，他说我们穷的只剩下钱了，当你钱财满足以后，他会有这种需求，他会感到自己的精神呢很贫乏，现在这样的人呢也越来越多，这个呢菩萨要发愿，这种众生呢，你要给他，让他，帮助他开发内心的福藏，这个仅仅举了这种几种例子，就是这个最重要的呢，就是这四种，这个平等饶益一切众生，你饶益的时候吧，要，有一个平等心，平等心的时候，你不管他跟自己关系怎么样，就是说自己的冤家仇人，你不喜欢的人，你也要这样平等的去，利益他，即使是诸魔障碍你修行的这个阿修罗了魔了，你也要拿这样的平等心去利益他的时候，他的这个嗔恨心、嫉妒心呢也会消除的，这个是降伏魔障的一个最大的法宝，是和一个平等心、利益心呢，这是降伏魔障的最大的真言吧，可以说。 如果一个敌对的态度，我想我持什么咒，我想要降服你的话，这个往往是降服不了的，因为那个魔呢，佛经里边讲了，他一种堆砌鬼呢，他说，过去佛的比丘，不破戒的这个比丘，因为他修行了以后，他这个烦恼没有降服，但是他的这个控制别人，还有获得名闻利养，控制徒众了，像佛一样的这种欲望增长了，然后他也不服佛，这个就很容易，成为魔，成佛不容易，但是成魔很容易，修行修行就成魔，像当代这种很多。这个，即使是这一种呢，你拿这种平等利益的这种心呢去对待他的话，也可以降服他，拿这个真言去降服的。我一个朋友，他说这个，也懂很多的真言，他说在天水的旅社里，就进了一个，就是，禅宗叫，没面目汉，就是五官全都没有，这样一个东西，就越走越近，他不走，他就把所有的咒都念完，他不走，就这样，因为他可能你持咒了，他可能在前世了，他持咒的时间比你长得多，有一个高僧传里面有个故事，有一个地方有一座山呢。在山顶上有一个房间，所有修行的人都那个地方。这个地方风水极好，是一个非常适合闭关修行的地方。然后修行好的人到那个地方去的很多，还都死掉了，最后有一个不服，他是持这个叫做哪一个咒呢？非常厉害的一个降魔咒，他觉得自己的力量可以降服这个，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到晚上了，半夜的时候就来了一个。高两三丈的一个大鬼，这鬼看了他一个，笑一笑，他就吃这个咒，笑着说呀，他说，你还比前边那些人，修行功夫还是要好好多，那我就客气一点吧，然后把他从脚上提起来以后，把他从悬崖上扔下去，就挂在一棵树上，就没有死，这个就是，佛经里边讲，你拿这种敌对的态度去降魔，这个是。不一定能见效的，最大的降魔的秘诀就是一念不生，就是你拿见得到的薄弱去降，那么像这个所有的佛经里边，把恒顺众生的提到这么高的高度的，这个几乎没有。你成佛必须要恒顺众生，要做很多众生，几乎没有，这个为什么要？成佛必须要做很多众生的，就是因为成佛的根本是悲。这个《大日经》里边讲很清楚，就三点，成佛之本三点，这个大悲为本，菩提心为因，方便为究竟，这三点讲得非常好，成佛的因是什么呢？就是很真实的菩提心。菩提心怎么发起呢？本大悲，大悲怎么发起呢？看到众生的苦。如果没有众生，没有受苦的众生，你怎么可能发起菩提心呢？怎么可能升起大悲呢？所以我们现在呢，我讲最容易修的就是发菩提心，因为现在的人间的痛苦确实很多，你等到以后你还想发还发不起来，所以现在这个最适合一修的就是这一点，这个很容易修，那为什么不度众生，很多的众生就不能成佛呢？这个就是缘起论了。就是我们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佛了，从来都是一个因缘所生法，你都生存了，从这个我们出生到成佛了，都离不开很多的众生，我们想一下嘛，父母生你，很多的众生，功名兵学上给你，制造物质财富保卫你，国家的管理者呢，他管理社会，我们还有人眼看不见的，这个诸天跟诸神了。他管理宇宙之间的星球之间的关系，就连杨振宁他都认为都不能解释这个星球运行的这个为什么这样符合规律呢？为什么几万个小行星它就不撞击地球呢？那佛经里边讲得很清楚，那就是菩萨所持，一个 极一切佛的三昧经里边讲，这个日月如果不菩萨不持的话，它就掉了，掉下来了。那个天神干什么呢？的分工非常明确，他就专门管这个，这个星球运行的这个天神，还有专门管这个保护这个地球的，不让这个外星人呢跟这个小行星的侵害的这个天神，这个人去保护，你拿科学的方法去保护，大概现在哪一个国家都达不到，但是有的神呢，在他来说，这非常容易，他一念一动，把这个轨道改变了，这个对有的神来讲，他就非常容易，他专门修这个修成就的，对，所以对于这些天神的，我们虽然不皈依他，但是也要尊敬，也要供养。那大乘佛教就一个斋天嘛，要供养天，因为在这个所有的众生里边，诸天所有的鬼神呢，都不能制造物质财富跟文化财富，只有地球人呢，才能创造文化物质财富跟文化财富，所以他们呢也需要依赖地球人，你像这个护法呢，像护法里边主要有三种，有两种，高级的呢是月叉，月叉又有飞行月叉，有天月叉，天月叉呢叫做密集金刚，住在倒立天，这个佛经里边嘛，他把天兵天将呢，他都归在月叉这一类，月叉呢，它是这个属于归到轨道里边的，虽然它住在天上轨道里边，轨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他做自受，就他自己不能创造财富，他必须要靠别人供养，他必须要靠人的供养，他更有他的需要的，他吃什么东西，还有罗刹，罗刹在他地面上他就比较低一级了，因为众生呢都是这样互相依赖，这因缘所生的，所以你必须要给所有的众生报恩。这个佛经里边讲，所有的众生都曾经做过我前世的父母，佛也曾经，所有的佛都曾经是我前世的父母，所以我首先要给所有的佛报恩，要给所有的众生报恩。当然也不一定完全都是这样，但是起码没有父母关系嘛，都是其他的眷属关系、朋友关系、师长关系，应该说都曾经有过的，所以你想要你在缘起当中的一个存在呢，你想要从缘起关系当中解脱的话，还得靠缘起，还得靠很多的众生，你把跟自己呢起码是应该报恩的这些众生呢，全部都度脱了，最后才能成佛，大概一个佛呢所做众生呢，大概是几百个亿、上千个亿以上吧，一般来说都是跟他前世有缘的，他前世的父母或者他前世损恼过的、杀害过的众生，你必须要拿这个来度他，都是因果关系一个环，这样才可以度。如果没有要的话，是不能度的。所以要问成佛道，先结人缘了，就结缘了是极其重要的。这个如来藏学呢，非常容易使人对这个成佛之道呢产生误解，因为他讲所有的众生无一不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就算这个佛果的一切功德，你本来都有的，在你的心性里边本来都具足的，就像一个仓库一样，我是从那里边拿出来，既然这样嘛，他说为什么不现呢？被妄想执着遮蔽了，因为妄想很容易认识，就是一个表层，从心识表层到心识深层的一个不如是的一个认知嘛，所以妄想就是感知跟认知嘛，世界观什么这些都是属于妄想，我从这个内自己的内心，我把这个所有的妄想我全部把它看破，把它清除，这不就成佛？所以它引起的后果嘛，它不跟众生结缘，我得到一个什么法，我走到山里边去闭关，然后把妄想清除了，把内心的这个本来具有的佛性完全开悟，这不就很快就成佛了吗？这个但是弄到最后呢，也实际上没有一个能够成佛的，他为什么呢？他就是因为他在教理上的一个误解， 这个经里边讲的这个本来具足的这个如来藏呢，它的最恰当的比喻呢，就是矿藏跟那个矿中之金啊，矿中之金那个你不能拿矿中之金，你就等同于一个金佛像。如果是比如说我送给我朋友一个金耳环，一个金戒指吧，你不能说你拿一个金矿你去送给他，这个是金戒指，你变成金戒指跟金耳环了，还得经过很多的程序。那菩萨呢，就是修行的程序，啊，它并不等于它是这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就是理佛性，它不是事佛性，啊，在这个佛号里边呢，一定要把理跟事要分开，事所有的事呢，必须要依照因缘，就是佛度众生呢也是这样，没缘的他不能度，啊，他的这个缘满了以后。发菩提心的时候所结缘的众生满了以后，进入无余涅槃以后，他一点功能都没有，他一个众生都不能度了，啊，因为他没有缘了，没有因缘了，啊，所以你要变成现实，你想度众生，你想在众生界里边发生什么作用利益众生的话，啊，你就必须要跟，有一丈因缘了，创造因缘了，一丈因缘，啊，这一点呢确实是极其重要的，只有这个经这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其他的经里边都没有这样明确的提出成佛必须要做很多的众生，啊，好吧，再看下边一页，
复次善男子，阎浦皆回向者，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悉皆回向净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愿令众生常得安乐，无诸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天涅槃正路。若诸众生因其积集诸恶业故，所感一切极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众生悉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菩萨如是所修回向，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回向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
啊，这个呢也是极其重要。这个回向呢，它是大乘的回向，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回因向果，一个是回自向他。回向的意思就是转向的意思，啊，把我本来是为我自己修行的，我把这个转到其他的一个方向，啊，一个方向叫回因向果，啊，我修行这些六度，修行布施。这我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像现在很多信佛的人一样，啊，为了让佛菩萨保佑我，让我做生意能够成功，让我的子女呢能够考上大学，让我的病能够好，是为了这个呢，还是这究竟为什么目的呢？啊，这个必须要回向吧，必须要回向那个成就佛果最后的那一点。我不是为自己求这些利益的，我是为最终求这个能够成佛的，积累这个资粮的，是这一点。啊，如果你不从心底里做这个回向，而且要说明口里边要说明这一点的话，你的这个修的功德呢，就很可能变成现在的增益了你的福报，但是，实际上对你并不见得有好处，啊，这是一点。这个要回自向他，啊，就是你不能把这个功德只想着我自己将来成佛了。有的呢，就用你成佛的这个出发心就是一个自私，啊，这个菩提心呢，你发的时候必须要为众生要求佛道，啊，必须要你的出发呢，必须要是对众生的大悲，想着自己看到佛的名闻利养跟佛的尊荣呢，你去发的这样的心呢，就是不如法的菩提心，啊，这个叫回向，你拿回向来对着这个。啊，我修的这功德，我修的福报，不是我一个人独享的，我要分享给所有的众生，供养给十方诸佛，分享给所有的众生。这样呢，你的功德呢就增长了很多。这个回向重要的地方，它你的功德会增长很多，啊，因为你的心量增长扩大了，啊，福报呢也就随着你心量的扩大了，就扩大了这样，啊，所以这个。密教的这本尊法里边有三个东西嘛，所有的本尊法里边都是不可缺少的， 这一刚坐下去，三皈依，然后发菩提心，啊，最后修完了以后回向，啊，这三者必须要具备，所有的宗法都是这样。我们道场的修法，所有的方法，都应该是这样的。你每天最后起码都应该做一个回向，我今天修的了，要回向所有的众生的成佛道，啊，嗯，这个这十大愿望里边的，这个除过这个和顺众生、忏悔业障跟回向，除过这三个，前面的七个，它都是对于供养诸佛的。这个藏传佛教里边叫做七支供，就是所有的本尊法里边，所有的供养法里边，都是首先一修这个，拿这七条去供养啊，就一的要想礼敬诸佛、称赞如来，这个普修供养什么，一的要想。这七支供养，这七支供，包括在所有的本尊法里边，我看他们讲，净土宗、华严宗这些，几乎所有的宗派里边都是，都有这十大心愿，所有的修法里边都有这十大心愿，所以喜欢十大心愿的人呢，今天特别多，那就喜欢这个，心愿群的人呢特别多，那就说明这个经呢，特别适应今天的这个。大乘的众生，啊，我们休息一下。